圣经导读新唱365，五月十日，今日读经，撒母耳记下22-24章，路加福音23:1-25。导读：大卫与腓力斯人征战，并杀死了四个巨人之后，写下了一首伟大的诗篇。这是大卫感恩的早期诗歌，与18篇相似，是古老的诗歌体。22:1的诗歌背景是大卫最艰难的时期，也是跟神关系最美好状态下所谱写的诗歌。此诗呢，充满着感恩之情，并一气呵成，从头到尾都在赞美神的作为和救赎。这是用来唱的诗歌，也是大卫还没有犯奸淫与杀人罪之前创作的。18-25。首先，2-4，歌颂神是岩石、山寨、救主、盾牌、角、高台、避难所，让人想到大卫被扫罗追杀，逃到山洞中躲避，甚至上山落草为寇的生活。神就是这样与他同在，并随时救赎保护他。其次是5-20，歌颂耶和华救赎的大能。从5-7看到大卫几番三次陷入被扫罗抓住或杀死的危险，他的呼求被天上圣殿的神听见了。8-20描述神的怒气向敌人发出来，天地都颤抖，神驾云降临，用打雷射箭使仇敌退去，并从高天之上伸手来救拔求告他的人。生动的描写呢，让人深感震撼。我们当效法诗人在困境当中努力的祷告，因为神必从天上为属他的仆人征战。21-30，赞美神的公义和慈爱。那遵守他律法典章的人必有公义和慈爱，而那不遵行的人必然被审判，因为神是大卫的灯和得胜的法宝。然后31-49再次呼应和扩展了2-7，歌颂神帮助自己胜过了仇敌和列邦。最后50-51指出称颂神的真正原因是神要赐极大的救恩给那受膏者的君王，就是指向大卫的那个子孙耶稣基督，只有他的王位直到永远。接下来23是大卫末了的话，更是属灵的伟大遗产。1-7概括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应许之路。首先1，大卫说自己虽然是耶西的儿子，更是以色列祖先雅各的神所高摸的君王。2-4讲到是神的灵借着大卫说话，提醒神所启示的君王当以公义和敬畏之心来治理人民，像日光一样毫无阻挡的汇集子民。5-7，大卫之约是永远的约，是关乎救恩和盼望，这救恩指向耶稣基督，只有在基督里的大卫的家才能真正实现神的国。而那些邪恶和抵挡神旨意的人就如荆棘一样被丢弃而审判，谁抓住他谁就受伤，其结果就是焚烧。试想大卫身边有多少这样的荆棘，包括扫罗和各种的背叛者。讲完最后的预言，接着展示了大卫的英雄榜。8-17第一批3个勇士 对大卫非常的忠诚，为了王想喝水的愿望，甚至舍命去敌方打水。18-23节，第二批是另外三个勇士。24-39节，第三批是30个勇士。但是为何最后总结却有37个勇士呢？为何30个勇士都是外邦人呢？元帅约雅为何榜上无名呢？今天我们的教会也需要有勇士奉献自己的力量和忠诚，配合牧者领袖带领，才能建立神的国。撒母耳记下24章开头啊，就叫人绝望，因为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了。这个又字表明是前面的21章的3年饥荒。大卫的灵命正在走下坡路，神激动他去数点以色列人与犹大人。奇怪的是，在历代志上21章1节讲到的是撒旦激动大卫，与本章呢有没有矛盾呢？其实神使用撒旦激动大卫，或大卫激动手下，都是神在掌权，为的是试验神的子民。结果大卫就真的吩咐元帅约雅去数点，而约雅呢不乐意。这一次犯罪呢，大卫倒是很强势的执行。为何面对行善和公义之事就手软了呢？根源是撒旦和人的欲望推动的。人类若没有圣经真理，纵容罪恶倒是非常的勇敢，而指出弟兄姊妹的罪和听神的话倒是缩头缩脑了。经过将近10个月的时间，数点出130万人的战士，这是多么强大而令人自豪的国家呀。10节，大卫心中就自责，愿意承认自己的骄傲。有悔改之心的人才是合神心意的人。虽然神赦免大卫的罪，但罪所带来的影响仍不会停止。11-18节，神叫先知加德宣告3个审判的选择题，由大卫选择。 A 国家7年灾荒， B 自己被敌人追赶3个月， C 国家3天瘟疫。日子递减，大卫选哪一样呢？前2样呢都是人为的灾难，而第3灾呢时间很短，神可以随时停止。于是大卫就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。神降瘟疫在民间，一下子就死了7万人。当瘟疫蔓延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神因为怜悯就叫灭命天使驻守了。所以人只要认罪悔改，神是值得信靠的。18-25节，神叫先知加德告诉大卫，在亚劳拿，意思是我将喜乐欢呼。在这个地方筑坛献祭，大卫呢听命就买下了这一块地，履行了对神的义务。在献上燔祭和平安祭的时候，祷告蒙垂听，瘟疫就止住了。这块地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以后要建圣殿之地。新约路加福音23章1-25节，主耶稣在公会被非法审讯之后，以亵渎神的罪名被交给罗马总督比拉多，在接受了官方的3次审讯，2次比拉多私下和公开，第3次是希律王。 犹太人在比拉多面前控告完全不符合前面审讯的结论，为了能判处耶稣的死刑而捏造了三方面的罪。其一是诱惑国民，其二是反对纳税给凯撒，其三是耶稣说自己是王。后两项是呢最危险的，所以呢比拉多问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温和而肯定地说，你说的是，而不回答我是。所以比拉多宣告说他查不出罪来。但民众被犹太领袖煽动，说耶稣是危险的，是加利利的危险人物。一听到加利利，比拉多就趁机呢把耶稣就送到了加利利统治者希律王那里。希律王呢对耶稣只是好奇，只想看他行神迹，但是呢耶稣对这个杀人的狐狸却一言不发。犹太人又施加压力给希律，于是呢希律的兵丁就来戏弄耶稣，之后呢又送回给比拉多。就这样，耶稣就像一只沉默的羔羊，不做任何的分辨，倒使这两个有矛盾的政客变成了朋友。最后13-25节，耶稣被审讯两次之后都无罪可查，于是比拉多最后召开一次公开的审讯，再由宗教和政府联合做出最后的审断。比拉多的犹豫不决导致他呢把判决权交给了民众，他以为他查不出耶稣有罪，就觉得会众也会像他一样，再通过鞭打耶稣一顿，或许就能够满足一下那些宗教领袖的记恨之心了，从而达到释放耶稣的目的。但是背后黑暗的邪恶的势力不会如他所愿，大家就发疯的呼喊，除掉这个人，释放巴拉巴给我们。巴拉巴呢是个暴徒和谋杀犯，而犹太人宁愿呢要一个危险的人物，也要把耶稣钉十字架。比拉多极力地劝他们，并尝试过三次为耶稣讲话，但是人的良心呢战胜不了魔鬼要杀死耶稣的权势，最后妥协了。一个犹豫不决，想要公正又想呢保住乌纱帽的掌权者，和一群被魔鬼控制的会众，终于把耶稣定了死罪。但是魔鬼和世人所选的却恰恰促成了神的救赎计划，不是神要控制，而是人和魔鬼自愿的选择进入神所掌控的计划之中。应用大卫早期的诗歌，让我们看到他是如何赞美和依靠神的，苦难当中再难也能控制自己的复仇之心，可是做王之后却控制不住情欲和骄傲之心，犯了奸淫和杀人之罪。还好他听到神的警告，并及时的认罪悔改，神就赦免了他。可是呢，他没有好好的警醒并管教自己的孩子，还纵容暗论呢和亚撒龙，所以人怎能斗得过自己的罪性和背后的魔鬼呢？到底是人做王还是神做王呢？为什么不让神在我们家中做王呢？我们错了就当勇敢的认错，孩子错了就当管教，不能说哎，我的儿女像我，自己都这么干，所以儿女们这样干也是有情可原的。这种处事的方法将会酿成家庭多大的灾难啊！耶稣被这些宗教分子和政治官员又审又骂又折磨，也查不出什么罪来，最后被所有人弃绝，送上了十字架，这公平吗？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让神来做王呢？ 有时我们很喜欢选择放纵一下，因为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在作怪。同样，还有看不见的空中属灵气的那些恶魔在推动或操控我们，忘记主的恩典，放松警惕，不愿悔改之心。我们如果愿意放下自私的自由和选择，就不会那么容易做出错误的选择了。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把一切的主权交给救主基督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《大卫最后的歌》。